诸佛正法现身在宝藏，从今至至菩提永不异。所以所修是当诸自量，为利有情，故愿当觉知。诸佛正法现身在宝藏，从今至至菩提永不异。为所修是当诸自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知。诸佛正法现身在宝藏，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当诸自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出。犹如世间二圣六庄严，慈悲教法修真立相等。力相等，一圣隐匿山林进行者，轮涅圆正法身龙钦巴无垢光尊，无垢光尊足前进祈祷，或者是无垢光明足前进祈祷都。愿证心性实相其加持，愿证心性实相其加持，愿证心性实相其加持。然后上一次我们基本上有个简略的一个龙钦巴尊者的一个介绍，以及讲到莲花显明莲明，或者是公主，上一次可能我说了莲花光，但是因为叫巴玛萨萨就是明的这种意思。然后呢就是有些翻译可能有这个就是三个字莲花明，有些可能就是莲明这样简单，有些可能莲明妙显，或者是显明明显这样的一些词。但不论如何，我们以后就念莲明公主嘛。就之前讲到尼泊尔那个埋怨塔的一个故事，连接到西藏地区弘法的因缘吧。当时来讲，我们之前也讲了，它是一个以某一种亚洲中亚地区比较广大很有势力的一个帝国营，那时候确实是如此。这个可能就是如果是学者或者是这些看也是如此。然后在那个时代呢，就是弘传佛法的一些因缘就比较怎么讲呢，就是有些可能从这个孟加拉的地方来藏传藏地弘法，有尼泊尔、印度、于田，或者是就是新疆和田吧，克什米尔、敦煌，甚至汉地比较就是远的地方来的一些法师，就是菏泽商会的一些传承，像以前在湖北啊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就是禅宗的传承，就各个地方其实都有来到藏地去弘法，所以有些翻译这个经典，就是广纳图众这样意识在各个地方都有这些兴起的一些年代，所以早期的时候像迁移的传承里面这个当中的时候，就是也有就是就是从内地来的法师，他们在那边有自己的一个怎么讲呢？地区吧，就是专门有，就是汉传的佛教翻译到藏典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一些地方， 没有三半林，就是那种不动禅定州，在上野寺游着嘛，就是这些地方是就是内地的法师们住的地方。所以今天呢，就是还是说弄清把过去式的一些部分，再说一点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说之前讲到这个赤松德赞王，经过前面的这个埋怨他的一些缘分成熟以后呢，就是几乎法师、莲花生大师、赤松德赞王还有其他的一些吧，就是包括过去是一个蜜蜂或者是毒蜂，这个以这种的就是形象出现在当时特别圆满的一个时刻的时候，大家发愿诸佛菩萨显现的一个这个时刻呢，所以被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大儿子也好，赤松德赞就是拍就是钉的时候把他拍死了，拍死以后基于这个因缘呢，说后来就是变成赤松德赞的女儿莲明公主。所以这只毒蜂也好，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传奇的因缘嘛。所以在那个以后呢，当然那时候他不会拍死他的女儿，就是前一世是前一世，但是那一世好像有点多少有点那种，就是我们现在的说法的话，就是有一点就是过去的因缘讨债的那种。一个缘分吧，就是因为年轻很年轻就死了，然后赤松德赞呢就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因为这个莲明公主很小的时候，因为赤松德赞有几个王妃吧，其中一个就是中萨就信吧，中是香丘这个生的这个女儿香丘，然后很小的我几岁的时候就有点像赤松德赞，因为很信仰佛法，非常忠于佛法的缘故呢，就是公主就是有献给这个佛法以及莲花生大师，就是未来可能就是有所作为这种意思啊。然后公主呢，很小的时候就很就那样天资聪颖，或者是说就是不同于一般的小孩子，非常的好，而且在那个时刻有很多大德云集的一个社会，包括莲花生大师。给予传承啊，给予一些讲法的时候，他也在参加这些法会嘛，所以也得到了一些法。当然有些里面也讲到他是有所这个体悟这个佛法的真谛这样的意思啊，可能是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在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在有一些很圆满的一些佛法的传承啊，活动这些举行的时候呢，就是一些会供这些举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就突然发病了。据说是就是有些看似有在藏地现在也有那种，就是你因为生吃了一些东西以后有肉，比如说有肝包虫啊，慢慢以后有还有一些什么包虫病嘛，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病，当然据说是某一种的这些寄生的这些虫，然后就是在那个时没有活太久以后就死了。死的时候赤松德赞呢就是非常非常痛苦啊，就看着这个女儿的遗体啊，然后内心当中很难过，有一点就是泪流以及昏厥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一些作家父母据说是用这个白色的这个哈达以及藏红花一些水呢，就是蘸在这个用那种的恭敬礼貌的方式用水就是蘸了一下，用哈达，然后他从这个就是痛苦和有些就是我们有些叫 Yes 的话，有一点不说完全昏厥吧，但是有一点就是不知所措，在定在那边，所以从这个当中醒过来，醒过来了以后就是 莲花生大师呢就安慰或者说给予一种的开示。那开始的时候就说，国王陛下，你就听这个莲师一般就讲法的时候说，你们认真听这一座，就认真谛听或者聆听。然后说，世俗上的这追求的一切呢，就像一场梦一样。世俗上面本身追求到头的时候，水中花花一样，是吧？就是类似，因缘和合的事物。就是从来都是如此，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就是如同幻象一样。所以，就是你的这个建立的一个，就是国家或者国度，也是昨夜一场的梦。你的财富或者是其他拥有的一切，也是这个草间的露，从草间的这个像草间的露水一样，稍纵即逝。生命也是如此，就是水中的这个气泡一样。所有因缘和合的事物呢，就是最终就是类似的显现和灭，缘起显现，缘灭的时候，缘灭的时候呢，就是就是缘尽的时候呢，就是缘灭，就是缘起物就是消失了。所以说，不论是说前后做，只是时间的一个关系而已，但是每一个相聚就是。对，都有分离吧，聚合的因缘都会有分离的一天。就以前不是说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样，天下没有就是一直不变的这个因缘呢，都是有变化。所以这个也是所有的因缘和合的事物都是如此，没有什么事物是恒常不变的，恒古不变的。所以就是说。一种的安慰的方式，就是用观察因缘、观察缘起的方式了解这种事物的本质，然后不要过分，就是像泪流满面可以理解，但是昏厥过去这样的话，可能对身体也不好这类。所以说，当然更的就是说，把痛苦当成是一种真实的，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痛苦的对境或者痛苦的人本来的这个特性或者说本身的无常或者是改变的性质。所以说莲花生大师就是说请你修习这个法身无生自性，就是去修习这个正的法身，远离生灭的这种的自性。这上面这样说完了以后呢，这个国王呢持诵德赞呢就是也很尊敬莲花生大师，做了一些顶礼绕行以后呢，就说，我们说宝上师嘛，不是仁波切，就是仁波切就是大宝上师，就说意思说，既然轮回的一切都是一些徒劳无用的，那你就是赐予我以教法，让我能够，就是今生呢，就是一种的就满足或者满意，来世呢也得到某一种的就是安乐或者是这类的，最终呢能够解脱，就意思是从此生一直可以走向解脱，在没有解脱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都在趋向解脱的这个积累这种福慧资粮的一个道路。然后莲花生大师呢像这个国王就说啊，这样的就是时刻的，就或者是有人提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话当然就是会有那种很重视，就回答说，所以说就是说，一般有时候在特定的一些时刻感慨的那种的词里面有时候有 emma 或者是这种词，然后陛下就是你是很伟大的一个国王，但是就是法上面来讲的话大家都需要，不论是平民或者国王，就是你需要再次就是专注的听听。所以说既然轮回没有就是轮回里面的一切没有这个实质，那么就是继续无止境的这种的轮回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所以轮回一个人不愿意解脱，没有就是趋近解脱的话， 可以说，他可以有足够多的这个再次轮回的这个可以产生这样的因缘。所以说，你应该去就是求的获证这种，就是不变的，或者是超越这种局限轮回的局限，或者轮涅的局限的这种真的发生了的智慧。所以能够保任在这种无生法界当中，就是这个才是你的家，就是意思说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具体的家是暂时的，然后具体的一个国家也是暂时的，然后你真正的家乡是什么呢？就是本来面目性的本来面目，哦，佛性如来藏，这是我们所说的认的真的发生了，这样子。所以说就是你应该就安住在这种经由了悟，然后再来安住在这个境界上面。然后在这个之前的话，你需要就是没有能力这个安住，或者是在安住的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呢，抉择在临终的若兰或者是僻静的地方呢，这个地方才是你应该住的地方。探究明空不二的法性，这个是你的羞耻。不断的就是了解这种明空不二的智慧。所以说就是保持这个心对心的本来面目的这个认识的这个屋舍里面的居住羞耻也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就是保持正直正念，就是这个是你真正的这种就是有些我们说人生活当中有这个屋子呀，或者是在里面生活呀，用食物来犒劳自己呀，这样的这个就是奖赏自己啊，就获取劳动的这个报酬。但是这个上面就是正直正念是你的这个就是犒赏啊。然后就是专注在这个，因为需要积累二资粮，就是世俗生意地就作为自己的这个居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宝藏啊，因为他最终能够成就佛的色化二身，积累二资粮作为自己的财富。这个当然修道的过程当中上那个甚至器材啊这些里面也有讲，就是布施呀持戒呀能够知道这个就是知惭有愧啊，就是包括学习智慧啊，就这些最种种的。然后在外更在外的上面呢，就是例行这个十善，把十善呢当做自己的这个基础的这种根源呢，就是积累福报的这种根源。然后以这个归心来怀摄众生，就一般来讲，对三宝生死三宝有信心，然后对众生有这个悲心，所以对佛法修行上面有一种的精进心，修持上面呢，听闻啊、修持啊这些上面，就这些上面要以那种悲心来怀摄众生，作为自己的这种。就是修行大乘佛法的精要精髓就在于悲心，因为由一个法来就是遍及其他的法，能够修行成就其他的这个就是大乘的法。所以然后悲心智慧就是保持空性本然的这种理解，如果有这方面的见解在这个上面，这个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的父亲是这个悲心的这个精髓，母亲是智慧的精髓，或者说空性和大悲的这种意思，作为父母的比喻来修习二次第，就是说修习生缘二次第的这个双运的修行，是上面就结合这些密法的修持，以菩提心显空双运的方式，以种种的心灵本具的这个特质来就是作为快速成就的一些道，然后修持这个明乐理念作为这个就是配偶方便嘛，就是这个意思。然后 熟读善师们的这个法门作为良友，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些友谊，但是就解脱道上面的这些法门呢、啊、这些是最重要重要的。培植坚定不移的信心作为良田，使用无声法身甘露、啊、作为粮食，然后用饮用的这个口诀甘露呢作为自己的妙饮呢、啊。以谦和礼貌端庄的这个衣饰呢，就是作为这个平时就是有些这样的只打扮自己的外形的话，可能就是还就是一个外在嘛，就是如果是一种谦和的修养啊礼貌啊这样子，就是基于慈悲的这样的话，这个是就是内在的庄严仪式一样。以空心护法作为这个随护，投入这个精神修行的这个法门，作为就是世俗当中可以找到很多所谓的乐趣，但是真正的这个带来安乐的就是修行的安乐是最重要的，最就靠得住的。所以直接关照自己的心，作为自己的一种怎么讲呢，见解事业，或者是说时常我们也望看很多有形色的外界的这种事物，但是我们就忘了只观自己的心才是真正的王啊，心作为这个轮涅的这个基础一样。所以投入这个精神的这个，就如果我们需要这个娱乐呀乐趣呀，去寻找各种事业呀消遣啊，就是自由啊这些的话，应该是在这个把它都转向跟心灵成长有关系，精神的这个提升，境界的提升有关系的这些什么。所以说投入就是在精神修道上面的一种进一步的一种自己就是不断的深入的一种要求，所以说这个来作为自己的兴趣也好，或者是有些人说这个上课完了就禅修完了，其他的是我消遣的时间，但是就是在坐上和坐下的活动也是修行的一部分。所以说修行在这个前期应该就是以三书生来摄持也好，或者是特定的这个深远次第的观修的时候的这些观想啊，就是最后的收摄呀、啊、这些作为一种怎么讲呢，自己就是类似于第二天性或者第一天性一样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广泛的这个兴趣性质或者是志向所在的一个结合于这个修行呢，就是包括自己觉得娱乐的这上面与佛菩萨的教言或者是他们的忠告或者是说种种与他们观想在前面和他们就是相会，感受他们的这个这种加持，或者是心灵的启迪，或者是启示，那这个是最好的这种汇聚，也是最好的这种怎么讲呢？欢乐。所以当然有些做了这样种种的一些灌顶呢，这样的话就是终于灌顶的三昧戒啊，就是不能找各种托词来就是违背三昧戒嘛，所以把它当作是自己不会出卖的一种的朋友一样，以这种的方式。所以然后以无都来训练作为一种的就是方式。那这个意思说，因为无都的本质也是五种智慧，就是按照密乘的角度来讲，所以无都呢其实也没有真实的所谓的无都的一个固有的存在，所以他们自性是一样的，这个空性这些。所以无偏颇的这个学习和思维的方式来一些装饰，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可能就是认祖归宗一样，只觉得说一个法门，或者是有时候也说你应该广泛的学，有些时候说不需要，你只需要学一个法门，或者有些时候说你应该以开放的心对各宗各派保持这种学习的心态，就是没有不要有分别，有时候又好像就是过分的很强调某一个寺庙或者是一个个别的传承就之类的。所以这些呢就是说 应该怎么样呢？就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心灵的特质，然后需要什么？如果需要多学的话，你以多学的方式来拓展；如果你要专修的话，你就需要以这种方式专修。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没有偏见，没有就是对自宗或者他宗、仙宗、密宗、大小乘以及各里面的这些相互之间，就是保持一种没有偏颇的这个心呢、所以说以这个过去的时候是抄书写呀、这些有些忠告啊、经典啊、论点啊，这些需要手来抄嘛。如果有一个人能够以就是一个是精神上面能够记得住，就是也还有一些是需要的时候需要抄写一些口诀呀、或者是乃至于整本整本的经抄经的这个传统也有。所以之前呢作为自己的活动念经抄经呢、就是一些这些总结啊自己的修行的一些个人的体验。所以说以及慷慨的这个布施无有束缚，如果怎么讲呢，所以这种就是说并不是一个方面吧，就是整体保持一个慷慨的心就是很重要。也许具体的某一个上面纠结，或者是应该这样做那样做，也许不是那么，就是整个生命的历程历练历程当中知道说一切都是如何来如何聚如何散的一个过程，所以基于这种因缘呢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自己的应该就是每个人有心灵上面有一些任务或者有一些目标，那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世俗的生活、出世间的生活，这些都指向就是如理如法的修行佛法的这个方向。这个把它当作是一种事业。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就一个国家的话，有时候有国师呀、帝师呀这样了，就是说以普遍把三宝。礼敬三宝的方式作为自己的这个国家的那个国师，或者是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呢，就是说以佛法来归宗三宝，以就是归敬三宝的方式。然后要每个具体的人有自己的这个父母嘛，就是敬爱这个父母作为一种的对敬，然后尊敬自己的上师，金刚上师，这些就是也是自己怎么讲呢，把它当作是一种很荣耀的事情，欢欣的去尊敬保持。一般在很多的传统里面都会说，就是尊敬父母啊，或者是就是老师啊，或者是上师这种啊。所以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心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脱离一种的伪善啊，然后也不会就是破这种的誓言呢，断一切的这些恶行呢，就是意思说破戒的那些行为上面呢，就是尽量就是断除。那如果是可能的话，就是说需要，就是这是莲花生大师的就是忠告嘛，就是说保持三戒的清净。以前有一些大德也说，就是他的教法，这个寺庙呢，就我不需要寺庙，我的寺庙是我的心，我不需要就是其他的是什么，我就是慈悲或者是慷慨的心，是我的这个教法呀，就是善待其他人的，有悲悯心，对，这莲师在这个意思说，保持这个分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的清净，所以我们就是。别解脱戒，你在个人的这个寺庙也好，在家也好，有特定的手持，在菩萨戒的这个行为上面的学处以及密乘的誓言这些上面，所以这个来作为一种修行的这个妙语啊，就是以前说以戒为师呀，就是如果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看戒律，然后就是依从于戒律的方式，就会比较安全嘛，修行上。然后 这些上面呢，就是直观这个不变光明，然后把它作为自己的 mantra， 调伏自己的心，作为自己的这种引导，然后也在这里就是说直观不变，以及光明空性，以及光明空性这种的，就是意思说，就之前讲的，就是说，明空的这个见解，明空不二的这个见解，这上面，因为这一部分的就是讲解比较多嘛，所以这里没有要求什么，讲解，但是大略，让心处于原本的状态，作为一种禅修，作为禅修，就是摧毁二元执着的这种，对二元的幻象的一些执着，所以这个作为一种的心持。所以说最终来讲，就是离于某一种的，就是因为了悟一切法的真谛、空性的智慧，这样以后呢，就是一切都任运自成，不求自成，所以这个作为一种的果实。所以如果你这样去修行，这样去努力，这样去做的话，你今生会得到满足，来世会快乐，最终会证悟，就是莲花生大师这样讲。然后听完这个，就是这个道格这样以后呢，持诵德赞很高兴，像莲师多做顶礼啊，就是绕行，这样以后呢，这样子。但是因为毕竟刚刚失去女儿嘛，就是痛苦的一种感受，又就是对爱女的这个，就是痛失爱女的这种的悲心呢，又席卷到他的内心，然后又流下了一些眼泪，然后向莲师祈祷，就是这样子加持这样。然后莲师呢，就是把这个一些俏诀以及一些怜悯公主的斗篷这些放在一个犀牛皮当中啊，把它封印起来，然后也嘱咐这个祈祷说未来就是怜悯公主能够取出这些浮藏，然后在特定的时候呢能够利益众生。然后这个就是之后我们上一次讲的一样，就是莲师在这个因为那个小孩不可能躺在地上的，莲师就是跪在地上，然后在怜悯公主前面呢，就是用手指在她的心上面写了这个那个字，应该有些，然后他就是这样以后，奇迹般的就是怜悯公主在莲师的这个大悲心或者是加持下，就是身世勾照以后，身体里面就不一会儿，里面公主又有点活过来了，深呼了一口气，眼睛就是慢慢的张开，而且能够聆听，但是气虚还是很弱，就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莲花生大师说，就过去的时候，当然他莲花公主并不是一个佛菩萨的化身这样的，他是一个蜜蜂啊，或者是毒蜂的化身呢、所以过去是，所以，但是在特定的发愿的这些因缘，在那个机会的时刻呢，就是在那个见他的时候，大家有这样的今世的因缘。现在就是这个也说明，就是业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可以有卑微的业，可以逐渐的转化为这个人道的因缘，再一次就是转化为其他的一些殊胜的缘分，所以。当然看世尊的各种的传记里面也有讲到，就是在特定的时刻有特别的一些因缘投身于人道，或者是畜生道，或者是乃至于其他的地狱道种种的。就是说这是虽然就是在这种莲师的加持下，就是类似于现在说法，就是濒死经验当中又再一次就是苏醒过来一样的，但是就是气虚很弱，然后在这样的公主也再一次问莲师说，我未来的几世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会发生什么未来。那莲花生大师就回答这个莲命公主说，你将来会有三次就是不是那么 就是政务者不是那么特有特别的亲近的那种的，是就是说是就是三次不进的这种的转世之后呢，再出现三次比较这种就是亲近的那种服藏式的一些转世，然后又讲到就是说未来主要的机构就是说，有一个莲花聚缘力或者是莲花聚缘这个转世是一个，然后弄清瞻间是一个。然后再讲到这个，伏藏是佩玛林巴，就是五个伏藏王之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当然莲明公主呢，向莲花生大师就是祈求说，请赐予我一个简短易懂、容易学习、方便使用、能够就是完全证悟的方法。当然在人要离世的时候都想要简单容易，就是简便易行，而且彻底能够就是证悟的这种的法门。所以业力成熟不可避免，莲花生大师当然就是了解到这个还会再一次死去嘛，公主。然后说到这个这些教法呢都藏在我的心中，就是说你就是时间不多，而且有一些障碍，你需要就是强而有力的这种的引导，所以说他把这个就是有关于大圆满的一些秘诀，就是精髓的这个心要，就是我们所说的空心心地这个，或者空心心髓这个教法呢，传授给这个莲明公主。所以然后就是莲花聚缘力或者是奔马林这个词呢，就是说是当时莲花生大师给这个莲明公主就是给予的赐的一个命名的。然后公主呢就是说把这个装有空心心髓教室的一些就是一部分提醒的这种的文字吧，就放在自己的头上啊，就发愿说未来之际呢能够把这次教法呢，这些教法呢再度相逢啊，与这些教法，然后能够为众生带来利益。这样以后呢，而且就是说，把就莲明公主一起坐教佛母，当然一般莲师的一些开始都是一起坐教佛母，作为一种秘书一样，就是记录着，然后来做写作的嘛，书写的。然后说是用这个鼻血的这个血来，当时就是，将这个空心心髓的这些文本的一些写在丝绸上面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象征性的一些。所以莲花生大师也说，在实际因缘成熟的时候，他会与这个教法莲花生大师以及，就是意思说持诵德赞啊，其他的兄弟。就是会怎么样的相逢啊？然后之后呢，就是莲明公主呢，就是再一次就是离世了。离世了以后呢，就帮他去，就是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做了一些进出障碍的一些仪式呀，然后就是给予加持呀，这样之后又做了一些会供之类的。然后就嘱咐一起作家父母说，把这些我们现在在场发生的一些事情呢，也用文字来作为记录下来，以后跟这个空心心髓的这个腹脏呢一起就是封印了。要未来的时候，不仅有教法，也有这个之前的因缘相逢啊、机会的这个前因后果的这些事迹啊，就即时的部分呢，就是作为一种的证据。一样，或者是未来就是能够更加顺的一些因缘呢，能够开启的这个缘分呢，把它写下来。然后说这些应该怎么传呢？就这些教法，那我们就讲的就一起坐教父母呢，把这些书写下来以后，向莲花生大师祈请说，这些秘密的这个心髓窍诀呢，就是应该被广传，还是被隐秘的，就是隐藏起来？那当然，这个就是还没有到广传的时候，应该隐藏起来。就莲师这样讲的，所以把一些 装有翘角的这些木盒子呢，放在黎明公主这个的头上，轻轻的就是碰，然后他之前就是发了愿的这些，然后也发愿自己能够继承这些教法这类，就是基本上这样子，就是这莲花生大师的就是嘱托和收集封印的一些过程。所以复藏的法门呢，就是说在特定的时候，就是佛法比较衰微的时候，会有比较广大的一些就是利乐威力啊，能够摄受很多人的众人的心。但是那个就是复藏法利益的这个众生的时间呢，就是也不是那么长，当然会这样讲，就是历史的时间呢有点不会太长，就是整个尼玛派的种种的教法，有些时候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在一时传得很广，但是要接续下来一代一代的人当中呢，就是各个宗派基本上也是这样，就是说特定的一些了不起的大德，有的时候就很广，然后又之后有逐渐的就是衰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有些是说当时还没有到传授的时候，当时应该是佛法就很广传，还有一些是专门写给未来的，就是几百年上千年以后的人，就是把他们就是埋葬起来，封起来这种。所以当一些有缘的法院的人和相关的教法封存起来以后，他们投身转世或者是化身转世以后，就会遇到相应的这个过去就是受记以及发愿的这些奠基啊，然后再一次就是开掘以及弘扬的一个过程。然后说这个有些就是把这个莲师的空性心髓的部分呢，就是封印在两个地方，十八部密续以及其他的一些班智达学者式的这些教法呢，就封存在这个现在的应该是在蹦堂吧，就是不丹那边有个桑吉纳罗纳罗，就是这一个是长鼻狮子牙吧，就那边。然后以前那一代就是基本上都是这个词可能时间不是太长，就是就是龙的意思嘛，就不丹。不丹好像梵文的词不丹不达，就是意思说好像边界，还是说离藏地的边界，或者这么样的意思吧可能。但是藏地人称这个不丹为这就是龙的意思嘛，就是发现他们很崇尚龙，然后这个国家的历史更短，大概就没有几百年了。他们的真正现在的这个国王的这个更短，就是之前是一些就是法师，既是统领者又是法师那边就噶举派的一些这个什么应该有什么帮忙南边，还是也许有民族，我记得不是太清楚，反正就是有这个故事，不是故事，有这个历史。然后现在的这个世俗的这个王出现的历史就100多年，无论如何，然后一些就是圣圣的一些就是金药，像与古萨里或者是说就瑜伽式的那种的修行的一种的方式，被藏在这个达波的山里面呢，在达波地区的这个一个财山上，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种种的嘱托护法，将来就是说在特定的时刻发掘了以后，能够利益众生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之后再说莲明公主的就是下一个转世。叫桑吉吉，桑吉吉，这个就不是说莲师说有未来有三个不是太清净的化身嘛，但是这个也是说，桑吉吉他是一个怎么讲呢，尊贵的修行人嘛，然后 过去前世的一些受加持的缘故呢，他也就是当然就是追随或者是在佛教的佛法的重要的一些上师面前受法呀之类，所以当时有这个娘日尼玛欧塞什，就是这个是佛藏传承当中最主要的一个上师吧，就是娘日尼玛欧塞什，所以作为他的明妃啊，或者说太太吧，就是说妻子，或者说法侣，或者是说怎么讲呢，空行，或者是就是一些佛母也好，就是有很多词嘛，就就这个意思。娘惹你妈，我觉得这个就是明妃。然后他也有这特定的一些修行和一定的证悟这方面讲。然后再下一个呢，就是他的转世的时候呢，初八三给这个的一个，这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人，他的名字叫 Jomo Bama Jules Bama Jun， 或者是就是 Jomo 是那种尊，就是对特定的尊敬的这种词嘛，就是应该叫Bama Jules Jun， 就是莲灯的意思吧。所以他呢就是后来变成这个Guru， 那个叫 Guru Chuwang， Guru Chuji Wang Xu， 就是 Guru， 有时候叫他 Guru Chuwang 嘛，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应该这个他是也是佛藏王之一吧， Guru Chuwang。 所以变成他的这个就是佛母也好，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明妃也好，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是，如果我们从那只毒蜂算起的话，那就是第四十嘛。如果从联名公主算的话，就算是第三十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当时说在那一些地方就是做了一些这些修建寺庙种种的一些事情嘛，然后生儿育女，他们也有就是有些后代。然后再下一个转世的话，就成为就是一个瑜伽士，瑜伽士叫仁钦昭吧，所以也是一些密乘的一些法门啊、传承啊、家传啊这些有关系的一些这些吧。后来他变成乌金林巴的这个弟子，就我们说的这个娘腔仁钦昭吧，或者说娘腔就是密行者，或者是这意思。仁钦昭吧就是大宝称或者宝称吧，宝称的话就是后来变成乌金林巴的这个乌金林巴、斑马林巴，这些都仁南林巴都是这些十二个或者八个林巴的这些名字里面的其中一些副藏师比较有名的，然后得到了一些从乌金林巴得到了种种的一些法，就是这样。那时候已经比较乱位定位任务一样，已经到了这个加行道的一些特定的层次的一些修行，有一定的神通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在第我看无世了吧，应该是无世的时候呢，就是就我们所说的那个聚缘莲花聚缘力这样的一个就是转世。在这些转世发生的时间的话，娘惹尼玛欧塞什大概是12世纪的人，就是1365年到12404年，一个是秋光的话，就是就是之后的一个，他们可能差不多时间上面估计比较我燕林巴是14世纪的人嘛，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就是巴马林之在就是莲花聚缘力这个人呢，就是也是生在一个兔年当中，铁兔年。仁堂，然后一个就是地方也有叫Koro Jap， 所以这些反正就是他的父亲的这个姓就是娘娘，这种姓氏在藏里有些写成那个 母亲的那个娘字，也有些成有些人写酿酒的酿，有些写成其他的一些，因为中文字这个字比较少，娘字。所以当时呢，就是说他们家境可能很一般了，就是能够吃饱穿暖以外，就工作比较辛苦呀，没有太多这个富裕的生活，比较清贫的一个生活。也没有说什么很就是多亲戚啊，有能力的人去帮他们一下呀，这样。所以他就是小时候有点就心里面感觉到有一种苦恼吧，就伤心，觉得说哎，这个人家那么好，那个人我为什么还有这样子？然后有一天呢，就是说他去了这个外出嘛，所以正堂这个就是外出了以后，遇见了路途当中呢遇到一个僧人，说僧人对他说，就是很礼貌的那种啊，相互尊敬嘛，就是尊敬的人你要去哪里，这样去问了一下，然后。这个僧人呢就说我哪里都不去啊，我就是专门在这里就是来见你的。然后说了以后呢，从这个僧袍的这个就放都可以放东西的，就我们叫扔，就是中文应该有什么词，就意思说因为穿那种的僧衣，这样的话内衣当中下面腰是绑着的嘛，所以这个中间也可以放东西的地方。从那里呢就是拿了一卷这个卷轴，就是一个书啊，然后交给这个莲花聚缘，或者是莲花聚缘力，莲花聚缘吧，就在这个词有这个力的意思，但是斑马林芝在，那就是莲花聚缘力。然后跟他说，就是这个法师呢，就说，二啊，好好学习它，不要就是对上面的这些文字呢，就是有任何的疑虑，你要铭记在心，然后你。将来会比较幸运的，就是得到这种的很，就是殊胜的加持啊，和就获得力量这样的意思。这说完了以后，这个僧人转头就不见了，就，然后他困惑了一阵子，就觉得说很神奇，但是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就，然后也找不到这个僧人，在之后呢，他也就是回家了。回家以后可能就是讲了这些，就有一天他就想说把这个应该供起来还是打开嘛，就是打开了以后呢，卷轴里面仔细看，就是里面有一段话说，就距离现在一年后的这个水牛年呢，就是是一个你能够取出腹脏的时间，然后就是请你在这个秋天的第一个月份的初十，然后前往这个大波地区，然后一个叫冲木者，就是冲木的这个山崖的地方呢，你会在那里呢，山崖上面发现会有一个红色的这个万字，就是有时候在汉地也有嘛，佛像的佛字心间有万字，就那种的万字的一个标记，你在那个石头上面，在这个石头的外有万字的地方的东北方呢，你看到一个石头啊，就是立方的一个石头。然后你把这个石头搬开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有这个就是埋藏的这个甚深的腹脏。所以这段话呢就唤醒了他过去的一些，就是过去世的一些，就是埋下的一些冥冥当中意念当中的一些念力，然后受莲师的一些预言的加持的这些，所以这个莲花聚缘力呢就是去这个就是扎某这个地方，然后在那边停留了三天，然后把根据指示呢，把那个就是腹脏取出来。有时候一般会做一些会功，祈祷种种，然后取腹脏。然后在这个腹脏法当中呢，有这个说这个空心心髓，就是莲花生大师把政务的这些重要的教法，就是满愿的这个珍宝呢，能够跻身成就佛国的这些珍贵的法药呢，就是，就是完整的在里面。所以他取出这个上师总集轮，伏魔金刚手、马头明王三尊法，风眼魔口，然后其他的也是，就是说，狂蟒心药毒刃，然后 赤面星耀以及愤怒赤面空心魔普尔巴，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是整体的一些那个内容嘛，所以他就获得了这些就是服藏的一些法以后呢，就是变成当地比较有名了，然后他这回家了嘛，拿着这些就是酿的这个上酿的这个地方呢，在这些地方做了一些，他在回去的路上还没有到就是老家的时候呢，在半途当中嘛，就是去了一个别人家里过夜，因为在藏地旅行的时候，就是过去的时候经常有发生，就是你是一个人骑了一匹马，或者是徒步的少吧，有些地方可能徒步的多，走在一个地方，然后想要借宿的时候，你就站在那个房子或者是帐篷不远的地方呢，就是叫一下里面的人，然后跟他们就是沟通一下，说你能不能就是过一夜在他们家吧。如果对方说不方便呢，就是或者先生不在啊，或者是说就是没有人照顾啊，就或者是这些，那你就继续往前走。如果很多时候他们说很欢迎，就尤其是修行人，那这他是当时就是借宿在这个一个就是修行者夫妻家里面，然后这个家里面对他很好啊，就是在做了好吃的东西啊，在那边人普遍都喝青稞酒嘛，就喝用青稞酒这些款待，然后大家就是烧火做饭呢，就是傍晚的时候就大家在火炉旁边深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啊，过往的这些见闻这些种种，晚上在这些灯光素有没有灯嘛，就是素有灯的光或者是火光下，就是大家喝茶聊天。然后这个就是家的这个密咒师，也是一个修行人，一个就是那种恶霸，我们所说的密咒师吧，就是跟那这个先生呢就问这个莲花聚缘力，说你昨天从哪里过来的，就是说为什么要去那边呢，就是问他嘛。然后他就说因为得到这样的一些特定的预言呢，之前的故事，就是说所以他去了达波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先生呢，就是这个瑜伽师呢又问说就是那你有没有根据这个预言来就是得到福藏，他说有，就是这个福藏是什么法，他说是空性凝体这些窍诀，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就是密续。然后这样以后，就是他是这个路上过夜的人，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瑜伽师就是说既然这么样殊胜的话，就是请你把这些教法呢赐予我们，就给我们加持啊灌顶啊这些。所以这个莲花聚缘力呢，拿起这个装有这个是黄纸嘛，还没有就是变成这个真正的书册，里面就是一个提醒的那种黄纸嘛，所以把这个秘法书籍呢，就是盒子就是一起就是加持他和这个太太，当时还有他们的一个小孩，就是后来变成这个莲花聚缘力的弟子亚西廖巴江城，所以这个是他那个儿子嘛。所以第二天准备离开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家的小孩呢，就是对这个莲花聚缘力很有信心和恭敬心，前来顶礼以后要求跟他学法，就他要想跟着一起去。然后莲花聚缘力呢，就是正式就是把他就是接收了，就是收为弟子，然后把所有这个就是龙那个空性心髓的种种的一些就是教法呢，后来就完整的就是赐予这个这位弟子嘛。后旦真汤就是原来的回到家里以后呢，他去服藏啊，得到服藏的一些事情逐渐的传开了嘛，在家乡他们家乡。那但是一般就是他们一般很多家乡从小认识你的人，突然你说你有一个福藏或者是怎么样开悟了，这样的话一般就不太容易让人取信的，一般这种故事很多。以前不是我们说过吗，有一个人说他们是小孩社会是一起玩的朋友，然后大家知根知底这样子。 但后来另外一位呢，就是其中他的一个朋友呢，就去拉萨学习修行，然后几十年以后回来的时候，当时已经在拉萨也比较有名，再回来安多的一些地方呢，就变成人山人海，人很多。他的这个当时可能过去的时候是个小名，到拉萨或者其他地方，在那边有这个出家人的名字呀，比丘的名字，后来他都很多人就是人头攒动，说要去参加他的法会的时候，最后那个人打听到说，那个就是原来他们一起玩的时候的发小，说啊，我还以为谁呢，原来就是他呀，他怎么样，你们不需要这么样激动，他我认识的很呢，就这样说，就类似有些这个莲花聚缘力在他的这个腹脏的一些事情，就是被家乡人知道以后，其他人就开始说各种的闲话，说这个莲花聚缘力这个不可能有什么这个晨曦一些秘密，这个续典的这个腹脏的传承的这个责任，天降大任的这种意思。他现在肯定是又就是要想怎么讲呢，开始有点怎么讲呢，不规矩了，这个意思。所以就是什么腹脏啊，就是这个人怎么会有可能有腹脏呢，这是好像就这种的。然后这些言语呢，就是又就发酵嘛，这样以后呢，白马廖卓三就是那个莲花聚缘力呢，就对他本身他们家家境不好啊，有些可能本来凶啊怎么样，或者是人多势众的话，可能别人也不太敢太明显的说，他们中就是那种的话，可能更有人敢肆无忌惮说很多，就之类的。所以就是他呢，就是莲花聚缘里对他的家乡感到有些失望，然后想到说要去做一个就是到处怎么讲呢，油画或者是居无定所的这种舍事的这个修行人。然后他当然有当时有几个追随的人，刚才说的那个亚西罗巴延参，还有就是南卡王丘，就是虚空自在这样的意思吧。然后任前多吉、宝金刚、大宝金刚，然后换吉三给吉祥狮子，所以这些弟子四个弟子呢，就是与他同行。所以后来他们就来到了牙龙山谷，然后就是在莲师的过去的一些那个水晶洞啊，然后僧叶青浦啊那些地方，就是待在那边嘛，就是在那个水晶洞那一带待了三个晚上。然后青浦的那些地方可能现在很多照片大家都能知道，所以那边现在也有修行，像上一次我们不说我们家乡的一个人后来一些什么村，不是村了，就是乡长还是啥的一个职务，他就那不做了，以后就干脆去修行了嘛。他自己又真正发出了心，所以后来变成现在在那一代被人称桑叶大师一样，真的就是真正的一个好的修行人。所以说，在那边待了一些晚上之后，又就是在桑叶寺朝拜啊，就是在各个的佛殿里面呢，就是修行供养啊种种的，然后在青浦啊这些地方就是那边有个月供那个佛殿嘛，那边住了七天，然后再住到其他地方也有，就是就是在七天住七天的时候呢，第五天半夜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被他在梦境当中好像是一种就是金刚汉姆的一种的这个就是名字的一个人呢，就是一个红色的这个身上是红色的这样的一个妇女，就是出现了，应该说不是说妇女，好像就是好像是女人嘛，或者是就妇人嘛，还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对这个莲花聚缘力这个就说，你别再就是你不用在这里停留，你应该去拉萨，在那边有一个有缘的弟子，然后你应该去那边去找他。然后他呢就是决定就住了多住了两天以后就离开了青浦，然后前往拉萨。 所以过去拉萨在那个时代，就像那个赤松德赞那些时候，就是桑叶寺那边也是很大的一个中心嘛，拉萨也是。所以从藏干部开始，拉萨那边变成比较重要的一些活动的这个地方。到达拉萨以后呢，花了5天的时间，他们也那边有很多的这个朝圣的地方啊，就是也就绕经转佛，它种种的一些药王山呢、啊，就是布达拉，还有那个救康那个释迦牟尼佛殿，就是内圈、中圈、外圈各种绕法有。所以这样也花了几天的时间，有些一边磕头一边绕的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伽玛巴，第3世，让琼多吉，他当时就是在那边，伽玛巴前几世这些都非常有名，所以说第3世、第8世这些比较有名嘛，所有伽玛巴里面还有这第1世地诵经吧，伽玛巴西。然后应该就是让琼多吉这些，就是前3世。所以他的随行人员呢，也驻扎在这个就拉萨附近的这个供奉这个地方。然后当时呢，就是派了一些人，就说这些南方就是他们是南方来的嘛，就是莲花居延里他们南方，就是山谷里面来的这几个佛藏和他的弟子们，就是。请你们就是来就是见个面，就是跟他们就有沟通。然后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莲花居延里和他的弟子们，就是4个弟子这些，可能还有其他人，所以依照这个带的这个口头传唤啊，或者是不能说传唤吧，就是请去会面嘛，所以。这样以后呢，就是他们很恭敬，整个伽玛巴比较名气比较大，所以顶礼啊、献供啊，然后就是供了一些这个甘露丸呐、啊，这些甘露丸里面有这个特定的一些，就是婆罗门的一些所谓其实那个不多取的种种的这种的甘露丸，还有一些丝绸啊、一些麝香啊、带啊、小带的麝香，就是那个动物身上那个也是做入药的，主要是做药的。有些可能香里面一点点可能也会忘了，然后这个3世伽玛巴让琼多吉，他就问说，这个你们这5个人嘛，当时，所以是不是有取出这个佛藏啊？这个，然后如果有的话，让我看一看这个意思。这样讲的时候呢，莲花居延里就说，哦，有我们有这个渠道。就是我们5个人这一次就是由这个付藏的这个黄纸带过来了，但是就是说还没有来得及这个，就是抄写，在这个把它卷本一样把它展开的去，要这个要特定的一些修法和禅定的一些闭关的环境下，或者是这样的，就是要把它书写出来嘛，就是这是圆的黄色的这个黄纸，付藏黄纸我们所说的，就是而已啊，只是这个有的。但是，一般佛藏黄纸有些像刚才讲的，就是一些错加佛母的字体，有些可能是他的血来写的，或者是有其他的写的朱砂怎么样？以前我也见过那种的黄纸，就是很少的几个字啊，几个字那种。然后让众多界就是说啊。这好神奇啊！就是艾玛皇，这个有时候会这样说嘛。你们能取出这些就是佛藏黄纸啊，这个真的太好了。然后他自己就亲自就是看看嘛，然后他们也就是把这个黄纸就是呈上去看了一下，然后这个伽玛巴呢就是。就是顶头触碰到自己的额头上啊，然后就还给他们读了一下，就还给他们。然后但这个莲花居延里之后，他们几个人又回到拉萨，然后住在就什么呢？在布达拉宫前面的，不是有一个那个会盟碑嘛？那一带就是那一带睡觉，就当时那一带很多前面布达拉宫就是山脚下有很多的那些就是做工或者是。也有个小的监狱在那边，也有左边右边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住所呀、仓库呀，很多那些嘛，就山脚下。 然后再往前面大的，现在广场那边过去很多都是空地，一些旧的照片里面，大家可能能看得出来，那边前面以前是空地。嗯，以前81年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前面是很多地方是空地，所以他在那边肩背下面呢，就是睡觉以后，当天晚上呢又这个佩戴这个股市的这个红色，这个皮肤的这个女人呢、啊。就是出现在什么呢？不是这时候就出现在这个伽马巴霍夫的这个梦里面，说你应该向这个无尽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信子，就是莲花聚缘力请求秘法，就是密咒法门了、啊，然后这些深奥的窍诀，然后就是，而且你应该献上你的头发呀，还有这样做的话，日后将会有就是佛法。心上上面有帮助，然后第二天呢，这个，就是莲花聚缘力和他弟子们早上起来，在这个房间被下面准备用餐的时候呢，就是就是伽马巴让匈奴已经派来的人呢，就是差遣的人就到了，到了以后告诉他们说，就是仁波切应该是就盛情款待他们，要求他们去那边去用餐嘛。已经煮好了这些饭菜啊、食物啊这些，所以这样了以后呢，就是说再一次把这个这个刚刚把那先让江都他就说，当我们刚才说的，请这个莲花聚缘力给。就是伽马巴活佛，就是他想就是请这种的秘法的传承口诀嘛，就是这种意思。所以就是说，请务必把昨天的这个黄纸卷呢，就是上面的附赠的这个就是法或者说很聚合的一些，就是很简单的一些词嘛字嘛，不是说简单的意思，说很就是有具有很深深的意义和加持以及。就是钥匙一样的，就是这个附赠上的黄纸的翻译上面的写上的钥匙一样的口诀。所以说，让琼都进来就是说，请求这个传给他。所以莲花聚缘力呢，就说啊，有一点，就是因为那时候伽马巴已经就是很有名，应该我看第30、第20的时候已经是蒙元帝，说之前应该是蒙哥皇帝的上师吧，第20是吧？那这样的话，那就比较，名气比较大，蒙古啊、内地啊、汉地各个地方，好像伽马巴活佛有一些是在内地也待过一段时间了，所以他就是说啊，我怎么能就是比较像我这样没有名的人，刚刚从南部这么样的小地方过来的人呢？就是说到了拉萨。然后把这些你地位很高的一个人给你传口诀，这样不是合适吧？他就是这样推辞了一下。像这种推辞在其他地方也有了。以前那个有一个叫格定参久仁波切，格定参久仁波切，旧金山这边待过，待了很长时间。以前在那个就是翠青林这边，旧金山那个应该是 Fell 还是我看啊。Oak Street 那边和Laguna Street 还是哪一个，反正我忘了。就那一带有一个就翠青林嘛，在那边待过很长时间。这个法师呢，就是学问很深，就以前是噶尔登寺，就是阿坝那边。所以后来尊者好像就是想从他们那边得到一些时轮的教法的一个口传，但是这个格定参久仁波切呢，就是很慈悲。但是他就是从尊者那边收到过不少的教法，所以他觉得就是他要给尊者给予口传的话，实在是有点就不合适。他自己，他就说他，把这些教法呢传给这个Sirkon Rinpoche，Sirkon 参经，然后让他来给他就是尊者供养这个传承这个意思。所以有一些呢法师呢确实很谦卑啊。不然，一般的人的话说，有个很有名的人说，法师说给他传讲个传承，他高兴了，就马上就过去，然后就广而告之啊，种种。 但是他们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各地参与人不去，我给那个发了照片嘛，你可以看一看。各地参与人不去，他的就法师特别爱笑，好像每一个照片他都有很灿烂的微笑，这么样的一个人。现在在应该网络上面也有不少的他的一些讲课，以前在那个 lamrim .org 还是 .net 好像是那个上面有各地参与人不去。然后后来他传给那个塞尔贡人不去，然后他在工人部界也是上一世很有学问，然后各个外国各个地方弘法，他们两个都是在外国弘了很多十几年的佛法。后来据说好像那个有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形象就是这位法师，上一次这可能给大家也说过，好像是哪一个，就说这个导演曾经在他们那些门下好像在听过一些法吧，可能也不是太多，但是听过一些课程。后来那个人可能变成比较有名的这个导演呢，怎么怎么样？后来有些人说他的那个形象呢，多少有一点就是这位法师的。这位法师比较严厉，就是他的一些翻译家这些说，跟着他翻译了可能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他从来只有最后一次他们分别的时候，他说了一声就是谢谢。之前他当然其他人就是他弟子嘛，那就很努力的去学习。不是说要他说谢谢，但是这位法师就是最后就是感谢了一下，就是几十年以后，就是很有特点的特色的一个很慈悲的一个老上师。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在说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这边呢，莲花聚缘力给那个冈巴巴活佛让琼多济，就是给传承的时候，他也这样客气或者是前辈的这样说了一下，但是这个。让郑多杰呢，就是说你必须这么做，就是这个，因为他有这个梦见的一些特别的因缘嘛，所以这样坚持了以后呢，并且恭恭敬敬的向莲花聚缘力就是礼敬了顶礼啊，然后当然没有办法抗拒，或者是噶玛巴的请求，然后莲花聚缘力呢，将黄纸上面的深深的伏藏的这些法教呢，就是口传的这些就是念诵。然后莲花聚缘力就变成了这个噶玛巴的上师。噶玛巴献上了自己的头发，根据这个空行的这个指示。就是那时候可能莲花聚缘力其实很年轻，20几岁的一个人。但是可能就特别的缘分，所以后来噶举的传承和尼玛的传承有很多共同的一些，就是说非常尊敬，相互很怎么讲呢？就怎么说，就是一次说很多词汇啊，这些上面尼玛派的就是大圆满的种种的也逐渐融射到其他的一些噶举派的教法里面，或者是大圆满的这些传承啊，很多他们也是大受印大圆满或者是尼玛噶举共同修行的这样的传承就比较多，所以把新部的一些教授就是这方面的深部戒部的一些教授与大受印的这些相融的一些法义和传就是传统由来已久，就是从这些地方，所以有一些好像是谁写的，是那个没法不写，好像谁说宁玛瓦当扎万这，就是噶举派是一个与尼玛派的这些见解和这些上面的有所就是。共同的这些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宗派这样讲。然后就是后来当然就是说噶玛巴图法他们师徒几人就是分了，这样就是代表一种加持吧，就是也是。然后莲花聚缘力后来就是咱回到正堂，还有就我们说的卡罗这这就是这个修行的崖洞，在那边待了7个月，然后也亲见莲花生大师以及佛母一起出家，然后得到他们的这些一成就传承的加持，然后那段时间嘛，把所有的口传呢就传给他的弟子，我们刚才说的加西廖比坚层，就是小时候跟着他的那个。然后之后呢，又去了确定者，就是 另外的一些窑洞里面修行三个月啊这样的时候，所以那会儿时候就是仁青林吧，他也来就拜见嘛。拜见的时候，因为就是莲花居延在那边山上修行了很认真，所以他的弟子就说没有办法见师傅，他在就是很严格的闭关。那这个仁青林吧呢就说，那就是你有这个所有口传的话，就是叫西勒比坚城，就是勒比坚城佛子嘛，叫西舍。然后就是法创梁，就是梁元法创，或者这个意思吧，勒比坚城。所以他的就是他的莲花居延的弟子这个勒比坚城，他就给所有的传承口传到这个仁青林吧。然后这些闭关种种结束了以后呢，就他们又回到他的老家那边，就是，然后在那边呢，就是后来追随来的这个仁青林吧和他原来的一些弟子们，在那些地方呢也给予了一些传承啊这些，然后就是给他们一些就是修行上面的忠告啊这样，然后他们也去了一个叫秋令寺，法州啊，就是这个地方。所以这之后也去了西钦邦吧，一个也是一个地方吧，在那一带就是他们聚会嘛，师徒几个人。然后也说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莲花居延里呢也说，就是仁青林吧未来把这个黑鬼岩伏藏法呢，就是这个钥匙交给这个仁青林吧，说这个二啊，你拿着这把钥匙啊，就是将来这个黑鬼岩伏藏的法呢，全部你可以把它，就是未来会取出来，能够利益众生了、啊。就所以这样讲。所以他也是自己伏藏的法呢，就是专门修行了，就是闭关了这样的时间。所以说没有太多的机会广传这个广布他的教法，就是几个弟子嘛，传授的人很少。然后而且可能有受记当中的有一个空行母，他本来是说有一个什么之类的，但是那个没有遇到吧。这些，所以这样以后呢，就是自己就寿命，就是说没有完全的事业种种没有展开，是29岁的时候圆寂了。所以他的一些法艺叫继承事业呢，就是交费给他的弟子廖碧坚层，就是这个和另外刚才说的那个仁青林吧种种。所以基本上寿命就是比较短嘛。所以说我辞去以后呢，他临终的时候8年10年以后我会再次回来，所以会成为他弟子的弟子，说会成为你们的弟子，然后你们要把我这个教法就是保护好，要传承下来以后。所以说他当时讲了他的父亲叫将来会叫丹巴，母亲叫苏南这样的一个地方出生，所以这样的话要就是到时候会有因缘相会，大家会再一次就是相聚以及延续这个书生的解脱法成佛即生成佛的这个教法。所以之后的就是圆寂了，基本上之后就在转世的时候，就是龙清巴尊者嘛，我们就下堂课的时候再从头说。此福无疑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嗯，卡西德了。